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1月7号，公元2006年1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僧尼在阿姆瓦迪举行年度传召大法会，加拿大绿党称藏中和谈是解决中国纠纷的最佳时机，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在阿姆瓦迪展开各项志愿服务，支持西藏团体抗议加拿大裸筹商业公司参与兴建西藏铁路建设，美国纽约举办第7届国际电影系列展，介绍西藏传统节日九煞避忌日与十节全聚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僧尼在阿姆瓦迪举行年度传召大法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基美多来自印度南部阿姆瓦迪的报道。
为了配合第30次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印度南部西藏格鲁派三大寺在印度南部佛教圣地阿姆瓦迪哲蹦塔从5号星期四开始举行了为期1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年度祈愿传召法会。来自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为首的各格鲁派寺院的10000多僧尼聚集在阿姆瓦迪参加了格鲁派传召法会。三大寺传召法会筹备小组负责人色拉寺杰查藏格西普布森柱就有关这次传召法会方面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那个做我们村中的年轻居民几个老里啊都是组织那个村民里啊做电视什么查藏住个多年。
印度南部格鲁派三大寺传召法会筹备小组建立于2001年，小组成员是由三大寺6名代表组成，负责每年的传召法会一直没有停止过。他继续表示，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印度南部三大寺于2001年共同在印度中部佛教圣地菩提迦叶首次举行格鲁派年度祈愿传召法会的同时设立了筹备小组。2002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主持十轮金刚灌顶法会时，筹备小组方面借此机会在菩提迦叶圣地举行了第2次格鲁派传召法会。为配合佛教盛会，今年在印度阿姆瓦迪圣地举行的是格鲁派的第3次年度祈愿传召法会。昨天早上6点开始举行的格鲁派祈愿传召法会上，首先举行了布施仪轨，之后在三大寺僧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佛教五部大论辩经活动。甘丁寺法座彻仁不亲的代表强兹缺气仁不亲向信众讲授了本身传记。下午4点举行了格西拉让巴历史仪轨，为期1周的格鲁派传召法会也将依此仪程继续举行。西藏三大寺传召法会筹备小组负责人色拉寺杰查藏格西普布森柱向本台表示，截止今天注册参加格鲁派传召法会的僧尼有14000多，但是参加者比注册的人数还多，估计已有15250人。三大寺筹备小组方面为了向所有僧尼提供免费住宿，在帐篷开支上花费了将近80万印度卢币。他继续说，从今年6月开始，该小组几乎同印度全国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在设立帐篷、厕所和饮用自来水等方面得到了印度安德拉邦政府的大力援助。三大寺筹备小组方面负责所有僧尼的一切费用。目前西藏三大寺传召法会筹备小组正在为陆续抵达的西藏各寺院僧尼积极提供一切便利和服务。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特派记者迪基美多在阿姆瓦迪报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加拿大绿党外交观察家艾瑞克·沃登昨天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积极地准备2008年奥运会的各项工作，但是解决西藏问题是促进中国与台湾以及世界外交发展的最佳途径。他表示，中国政府同美国和日本谈论有关台海局势问题的同时，应该运用中间道路的立场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谈判，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西藏和台湾问题，而且还可以促进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加拿大绿党外交观察家艾瑞克·沃登还表示，解决西藏问题可以对台湾树立良好的榜样，虽然台湾和中国方面需要继续建立合作信任的关系，但是如果解决西藏问题，就等于减少了国际与中国国内的纠纷。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在阿姆若瓦蒂展开各项志愿服务。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基美多来自印度南部阿姆若瓦蒂的报道。
在日本普修卡基金会赞助、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的主办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祈求世界和平、众生安乐、人类摆脱痛苦、恐怖与战争，从本周四5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阿姆若瓦蒂圣地主持了第30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主办单位罗布林卡为了给参加法会的上万名信众提供住宿方便，特别租用当地印度居民的田地，搭起一排排将近2700个藏式帐篷，从最豪华的145000印度卢币到最普通的850印度卢币的不同价钱租让给信众。印度安德拉邦政府安全部门和警署在阿姆若瓦蒂正在建造的高达120米巨型佛陀塑像右侧搭起帐篷，负责法会场地的安全秩序。安德拉邦宣传部还特别在哲蚌塔附近搭起一座大型帐篷，设立了2006年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媒体中心。该中心在本周三4号下午3:30举行了揭幕仪式，里面设有30台电脑，并在记者的各自手提电脑上安装无线网络服务器。法会期间设立该媒体中心的目的是提供一切有关法会的讯息，并向来自全球的400多名媒体记者免费提供网络服务。来自达仁斯拉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高音喇叭服务站也每天为信众进行寻人寻物服务。其他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喀瓦嘎布文化中心、康迪斯环保意识运动等也在法会场地进行着各项宣传活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记者迪基米多在阿姆若瓦蒂报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支持西藏团体抗议加拿大挪车商业公司参与兴建西藏铁路建设。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加拿大挪车商业公司于昨天星期四召开年度会议致辞，加拿大声援西藏组织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等组织联合展开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加拿大挪车商业公司同中国新建西藏铁路的合作项目中立即退出。上述支持西藏组织在新闻声明中指出，加拿大挪车商业公司对中国在西藏安朵格尔木到拉萨新建的建设西藏铁路项目中提供无线电话设备的援助，因此他们展开和平示威活动，抗议加拿大挪车商业公司帮助中国企图灭绝西藏传统文化和达到全面控制西藏政治局势的目的。上述组织在新闻声明中继续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内实施运行的所谓青藏铁路的建设将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对西藏文化带来灭绝的危险。北京政府还将会通过铁路向西藏派遣更多的军人和中国移民，来加大对西藏的统治力度。因此上述组织联合呼吁加拿大挪车商业公司能够领悟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立即推出与中国合作建设西藏铁路的有关计划。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位于美国纽约皇后区的动向博物馆配合纽约影评人协会系列展，从今天6号开始，带领民众回顾上一世纪以及过去一年内的国际佳片，其中包括反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生的影片《根敦》。根据世界新闻网消息，纽约影评人协会从今天6号开始到下月12号为止，在动向博物馆举办的第7届国际电影系列展，将展出18部3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的外国影片和两部2004年及2005年的最佳影片，其中包含反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生的影片《敦敦》和《成吉思汗蓝调》，以及一部由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近期作品《2046》。本月21号和22号下午1点30分播放的《敦敦》是一部述说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从两岁被发现是前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到遭受政治迫害逃亡印度的全部过程。这部影片当时因为提起西藏的政治议题，在中国和西藏境内受到禁止播放的命运，但是此片仍然获得了1998年奥斯卡金像奖四项提名，包括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服装设计及最佳电影音乐，同年也赢得了纽约影评人协会的最佳摄影奖。今天是西藏传统的佛教日十节全聚日，而昨天又是九煞闭祭日。那么有关这两个节日的历史由来呢，是这样的，雪域西藏是个充满佛教色彩的圣地，它同世界各国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感，几乎每个月都有着同宗教紧密相连的纪念日。西藏人民把每年藏历11月6号称为九煞闭祭日，也称为凶神会，我们藏语呢就叫做念巴古宗。要说这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回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妻生了四男五女九个子女，后来呢这九个子女他们相互成亲，成亲之后他们生了许多的怪物，后来西藏人民就把这一天认为是一年365天里最忌讳的一天，随着传统的观念就在这一天里不会做任何的善事，包括寺院里的僧尼也会停止一天里的法事活动。西藏人民普遍地认为这一天出门或者朝佛行善都会不利，相反所有的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也包括不出门不经商，特别是农牧区的放牛娃也会放下手中赶牛羊的鞭子，大人也会同样停止这一天的工作。那么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也都在这一天休假，待在家里不会外出。那么紧接着又是第二天的十节全聚日，我们藏语称为桑布祝宗。这个十节全聚日又是怎样形成的呢？那还要回到昨天的九煞闭祭日，出了九种怪物，然后第二天为了针对你出了九种怪物，那么我今天就相对的给你出十种吉祥的吉利的事情。为此这个十节全聚日又跟九煞闭祭日却完全的相反，这一天西藏人民都会出门转经朝佛祈祷烧香布施和行善事，还有出门逛街吃饱喝足尽情的享受，许多家庭也会在这一天定亲，西藏人民会把这一天视为是最吉祥的一天。这一天如果你做买卖和经商会与众不同的非常顺利，诵经也会念一增百的增加功德。那么西藏人民的九煞闭祭日是从每年的藏历11月6号中午到11月7号的中午，紧跟着十节全聚日从藏历11月7号的中午又到8号的早上，因此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九煞闭祭日和十节全聚日就是这样度过的。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